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信仰的传承。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那大人们在讲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小朋友、想要插嘴，大人呢、就会用闽南话说囡仔人有耳无嘴，意思就是说小朋友、只有耳朵可以听，不能随便讲话。还有一句呢、小看年轻人的话是这么讲，他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那真的是这样吗？脸书的创办人、Mark Zuckerberg 他在大二的时候呢就离开了哈佛大学，然后就自行的创业。那根据这个、Visual Capitalist 他的资料来显示啊，到现在、脸书这 Facebook 还是社交网站第一名、大家看这个图的数据就晓得。那哈佛大学呢在2017年甚至还、颁发给这个退学生、荣誉法学的博士。那如果是你，或者是你的孩子是当时要从哈佛退学然后自己创业的这个年轻人，我想身为父母的人、或者是长辈人听到会对这个年轻人怎么说呢？很可能是说你就乖乖把哈佛大学念毕业再说吧，毕竟哈佛大学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常春藤名校。那大家都熟悉的路加牧师呢，他们家里也有信仰的传承。他外公呢在这个圣上节布道会信主以后生命就改变，他的母亲呢当然就经历了家中的这个信仰的传承。他母亲其实也是一个传道人，常常就把零钱存着，然后够了他就去坐车到外地去传福音。那三个孩子呢都取圣经的名字，儒家牧师的姐姐罗伊，罗伊是我们今天信息的这个重点人物，提摩太啊，他的外祖母的名字，路加牧师他自己，同时他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亲呢，因为很喜欢所罗巴伯，大家也知道所罗巴伯是在这个波斯王古列，他战胜了巴比伦以后，他就下了诏书，让这个所罗巴伯、率领犹大人呢、回国，然后去重建。耶和华的圣殿、但是呢、他的父亲呢不好叫他弟弟、张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太长怪怪的，所以他就从这个所罗跟巴伯当中呢各取了一个字给他弟弟，他取名叫做张罗波。那当然这个名字罗波、给他弟弟带来不少困扰，不过我们看到一个家中信仰的一个传承、那圣经当中呢也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颇得这个使徒保罗的赞赏，带着他四处的传道。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看这个年长的保罗、他如何教导提摩太不要让人小看他年轻。那这样的信仰传承跟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新约圣经、你用你的手机的 APP 也好，你翻开实质的圣经也好，那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先来读11到16节。我们今天会在提摩太前书这里看着，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圣经就留在、提摩太前书这里。4章11节，我们一起读哦。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在这个主日来到你面前一同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你就借着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对年轻同工的教导来对我们说话，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向主来敞开，不论说的听的，我们都同得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让我们呢先来了解一下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啊。那保罗他第二次的布道旅行呢，他正好来到提摩太的家乡路斯德，大家从这个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个路斯德在哪里啊？Lystra。那提摩太的父亲呢，他是希腊人啊，是一个外邦人，他的母亲啊，还有他的外祖母罗伊啊，跟母亲尤尼基都是信主的犹太妇人。那使徒行传十六章呢，就特别的记载到说，提摩太呢在蒙召传道以前呢，无论在邻近的以哥涅或者是本乡路斯德呢，都受到弟兄的称赞。可见提摩太呢是一位蛮有信仰见证的这个基督徒啊。因此呢，当保罗来到路斯德的时候呢，看到这位蛮有信仰见证的年轻人，就有意呢带着他一起来布道旅行。一章二节说到这个写信呢，保罗他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那提摩太前书这个书信一开始呢，保罗就称呼提摩太呢是他属灵的亲爱儿子。在给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时候呢，他也是这样，提摩太说他是忠心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前书四章四七节说，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那同时在给腓立比教会写信的时候呢，保罗更提到说，提摩太呢对待他就像是儿子对待父亲一样，而且呢提摩太跟他一起的同心，为兴旺福音与保罗一起的服侍。说到他们一同的侍奉呢，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他最后的问安在罗马书最后一章十六章里面呢，他就提到说，提摩太呢是与他一起同工的，提摩太是与他一起同工的。那不但如此呢，在腓立比书啦、哥林多后书啦、哥罗西书啦、帖撒罗尼迦前书啦、帖撒罗尼迦后书啦、腓立门书等等，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都是这样，他就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他为什么要在这个书信每给这么多教会的书信，他一开头就提到说提摩太是和他一同列名，他向这些收信的教会和个人来问安呢？如果说不是提摩太跟保罗一种紧密的一个同工关系啊，他不会这么频繁的出现在保罗书信起头的问安里面。我相信呢，他们一定建立一个很深厚的一个在主里的一个友谊啊，同工的一个情谊。那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呢，这里也说到，说他对哥林多教会人讲到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呢，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从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交代呢，说到提摩太像他一样劳力做主的工啊，就可以看到说使徒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信任。然后保罗呢对哥林多人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我想提摩太对他们来讲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啊。至于以弗所教会当时的情形呢，那我们现在看到说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书信呢，是因为提摩太受他的委托去牧养以弗所教会。那以弗所教会呢，是保罗和其他是他同工呢一起来开拓的。那对这个保罗来讲呢，他参与有份开拓起来的教会，当然他会有更多的这个期盼啊。那我相信说这个在西班牙里君师母他参与的我们曼海姆团契的这种创立啊，曾经来我们当中的这个范长老跟钱志瑜师母啊，现在还在我们当中的丁长老跟立山师母啊，还当然还有云平长老、季红师母，他们还有许多我们在教会的这个长子同工啊，不断努力的浇灌呢，到今天我们成立了教会，我想大家对教会会有更多的一个期盼啊，这是一个想象得到的事啊。那当保罗和其他的同工他们要离开以弗所，继续前往这个马其顿的时候呢，他就特地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那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人在传这个不正确的教义。那提摩太在这方面呢，他可以导正这个以弗所教会啊，导正以弗所教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教会信徒对信仰呢，他们需要一个正确的认知。那提摩太呢，在信仰的基础上，已经足够让保罗能够安心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信仰上的一个内涵应该是基础很深厚的啊。所以保罗要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来服事啊，不是没有原因的。那我们来看看当时教会的情形啊，我们读一章三到七节这里啊，请。我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好，那这个书信呢，一开始呢，保罗他就提到教会里不单有人传这个异端呢，那这经里面说的异教 ，false doctrine， 不是说其他的一个宗教，而是说跟纯正信仰有差异的这个教导，还有呢这个错谬的思想跟犹太人之间呢，他们数不尽的这些家谱的争议。我们知道犹太人是非常非常重视家谱的啊，结果就是会有人去偏离的这种爱的这个命令啊，反而去传讲一些这种虚空无意的话啊，连自己都不知所云啊，然后还要当这个教导律法的老师。那在第四章这边一开始呢，他就讲到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呢，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保罗对他们的一个忠告。那在六章里面呢，他这边也提到说，提摩太，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 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的真道。甚至在这个哥林多，不是哥林多，在给提摩太的这个书信啊，前书书信结尾的时候啊，保罗啊，他仍然再三的交代，要远离那些虚空的言论，还有抵挡真理似是而非的学问，因为已经有人接受了这种错谬的道理，而且呢脱离了这个真理。可见呢，保罗他委派年轻的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的这个使命呢，就是要随从真理，以及呢抵挡异端假教师的这个教导。那在四章十一节里，保罗讲到说，这些事你要教导人，你要嘱咐人，要教导人。那我们明白这个提摩太的处境呢，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啊，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要嘱咐和教导这些事。那什么是这些事呢？我们一起来读四章的六节到八节啊，请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这边讲到说呢，要在正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这个善道就是一个美善的教训啊。真道话语讲到说他的信仰，他一个真理啊 ，word of faith 啊，信仰得了教育，这个教育呢，事实上就是一个喂养的意思在里面啊，而且他有一个nourish 跟 training 的意思在里头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阿兵哥是需要很多训练的啊，那我们其实也是啊，我们其实也是。我们不但要喂养，同时我们也需要很多的训练。保罗对这个提摩太讲到说，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荒谬，这个老妇荒谬的话，然后呢，在敬虔上来操练自己。操练自己，操练自己。那保罗呢，提醒我们我们劳苦劳力呢，就是为了能够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在哪里呢？在乎我们的神啊。那这边刚刚有讲到，这个教育就是喂养的意思。那保罗在什么事上他说要得着喂养呢？就是真道的话语跟善道，信仰的真理跟美善的这个教训。他说到要弃绝世俗的言语跟老妇荒谬的话，我们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刚刚才刚读过这一章的四节跟六节呢，他也是讲到不要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还有讲到说有人偏离了这些，反而去讲虚浮的话。所以保罗一直在提醒，一直在提醒。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他讲到就是说这个操练，操练我们花时间锻炼我们身体当然是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花时间来操练敬虔。敬虔呢就跟爱一样，保罗这边说，他说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所生出来的。那属灵的操练呢，就会培养出品格，而且呢，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态度和选择上。 还有呢，当然很重要的，在我们各样的一个关系跟行动上。那我从前在美国教会呢，有一次我们上这个基督生平的课呢，有一堂课呢，我们就在讨论。那讨论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到，她说了什么？她说，灵命的塑造呢，是要建立在这个读经跟祷告的深度上。那有一位弟兄他就讲，他说这个灵命的成熟啊，是要在实际的生活中的这种应对啊表彰出来。他们说的都对，综合起来就是一个近前的一个操练，我们培养出品格，而且呢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那说到这个品格的培养呢，提摩太呢，他虽然年轻，但是保罗呢，却要他做信徒的一个榜样，做信徒的一个榜样。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他提醒保罗提醒提摩太说，要做信徒的榜样。这什么事上呢？四章十二节说，我们去读，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保罗说提摩太年轻，那我们一般相信说他当时大概在三十岁左右。那犹太人十二岁他们就行这个成人礼，三十岁呢我还是相当年轻了，相对的年轻。那提摩太在使徒保罗的心目中呢，是看为这种信仰上的真儿子。我们刚刚读到这个书信一开始他就提了，保罗就提了。所以呢，保罗呢，他要提摩太不要让人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长大成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如果一个传道人呢，或是教会的长子，在处理教会的事务上，被人看成呢是肤浅不懂事，那就很难成为信徒的一个榜样，信徒的一个指导者。我们要注意的说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有几点呢可以成为信徒榜样的事，哪几点呢？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言语啊。那言语呢是什么？是传达一个人的理念呢一个重要的一个媒介啊。那除了公开的讲论以外呢，也包括私下的这个对话。一个人呢是不是有内涵呢，会常常透过言语呢来传递出来。那事实上呢，教会中做教导的用言语的机会呢，远超过其他的一切没有在言语上让弟兄姐妹觉得可以信任呢，那就很难在其他方面成为一个好的一个指导者。那这一点呢，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我们的话使用不当，或者是讲太多，或者是讲太少都不甚妥当雅各书常常提醒我们舌头在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就说到，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那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我想大家看这个图就知道讲话是很重要的，言语是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在言语上造就弟兄姐妹而不是说像这个土话的开口就伤人当然单单靠言语呢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言语呢往往是可以装饰的，但呢不一定实在。那一个很擅长讲话的人呢，并不一定就会有实际的行动来衬托他所讲的，而假若没有实际行动表明出来呢，那听的人呢会说这个人只会讲而已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呢，有真实的一个好行为呢，才是落实这个传讲信心的一个根本那雅各书也是这么讲他说信心呢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这句话呢是很真实的。美国人有一句话他说 You can talk the talk, or you can walk the walk, but your walk talks louder than your talk. 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可以说的很好听，那你也可以行得很好，但是呢，你所行出来的呢，他所说出来的比你口里所说的更为有力。那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说，无论在教会、在职场，尤其是在家里，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言行一致，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孩子怎么看待我们的？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他们怎么看待我们的？使徒保罗在这里还有他讲到这个爱心，这个爱呢 ，agape 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爱，真诚没有虚假的一个态度。那其实是跟前面两项都有关联的，言语必须要真实，行动行为也要切实，否则都会成为这种不诚实的一个记号。那爱心呢，是联系一切德行的一个关键。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三章怎么讲，他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爱心就是联络全德。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真诚的爱呢，是一切动力的一个基础。那美国人很喜欢把这个爱挂在嘴上，很容易就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但是这个爱呢是需要有行动的， Love demands action， 爱要行动来表示的。不管在家里面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可能都会用不同的爱的语言呢来表达爱。你要是问健美师母，他会来跟你讲有五个，然后有五个爱的语言，那五个爱的语言呢，肯定的言语啦，身体的接触啦，在教会中当然我们要留意啦，要合乎这种礼仪哈，比如说我们给孩子一个 high five， 给同工一个 high five， 或者是一种合乎礼貌的一个抱抱啊，这种服务的行动、珍惜的相处，或者是精心的礼物，这五样都是一个爱的语言啊。那我们在团区聚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轮流来预备饭食啊，或者是帮忙洗碗啊、洗地的啊，或者是在难处中呢，我们互相的安慰、鼓励，还有带导，那而同时呢，会在能力范围内有一些实际的一个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福音朋友等等，那这些都是爱心的一个表现啊。那同时我也看到说，我们教会的年轻同工啊，不但殷勤的服侍呢。在刚刚过去的圣诞假期，我也听到我们这些年轻同工也接待学生来家中晚餐。那这些年轻同工也提到说，他们自己在学生时代就受到这些年长同工的关爱还有陪伴，那这就是教会生命信仰透过生活中的一个传承。我们从前在美国的家，我们经常接待传道人啊，或者是学生啊，来我们家聚会啊。啊，我们团契小组也是固定在我们家聚会，我们一起用餐，一起读经啊，一起查经。那我们儿子呢，他耳濡目染，就高中毕业以后啊，他这个上大学的那个暑假，他在家里他就邀请了一群朋友。在每个礼拜天晚上都来我们家做什么，他们就一起预备晚餐，那吃过饭以后呢，他们就一起查经，一起讨论。那我想这个就是在家里这种生命信仰透过生活中的一个传承。我们家的格言是 By love serve one another， 就用爱心来彼此服侍。保罗还提到信心， 那这里说的信心呢，有两个层面，一个呢是指对上帝有信心，一个呢是指对我们所认识、我们所接受、我们相信的信仰呢，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一个确信啊。那就需要经常的来训练自己，让自己呢在信仰的内涵上能够来提升、来进步。一章五节说到，但秘密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最后呢，保罗讲到清洁，清洁，那清洁呢是指说在这个动机跟行动上的一个纯洁，没有掺杂，先是心清以后才能够守节。那我们如果要在神面前或人面前清洁，我们必须先从我们思想、我们的内心的一个清洁来做起。诗篇139篇说到，求神来鉴察，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我们求神来鉴察，而且呢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那考虑到保罗他关切提摩太不要因为年轻而有让人批评的这个理由，那除了只说内心的一种纯真无邪跟纯全以外呢，还有这边他有强调到说这种性纯洁的一个必要。那几年前我还在神学院修课的时候呢，我们教授他就提到，他就说这个根据这个统计数字，你们当中，你们这些神学生当中呢，有 25% 以上的人，四分之一 percent 啊，会在性或者是金钱上跌倒，这是根据统计数字。所以教授这样一讲，听得我们每个人心惊胆跳的。听说现在这个数据更高，这不能不让我们有所警惕。弟兄们，尤其是年轻血气方刚的弟兄们，我们要能够有一位属灵的伙伴，我们彼此互相的问责。英文说 Hold each other accountable， 尤其是在这个网络的使用上，跟男女朋友交往上，我们凡事呢要发乎于情，止乎于理。总之保罗呢，他要求提摩太要表现一个平衡而且真实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同时呢有敬虔的外貌跟内心，无可指责，能够成为众人的一个榜样。那除了在敬虔的这个品性生活上做信徒的榜样呢，保罗他要提摩太在神话语的服事上呢专心一致，能够专心于真道。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提摩太呢，他公开的来宣读圣经，加上劝勉人行在神话语的光中，以及呢将神的道教导他们。那保罗意思呢，可能不是说劝勉是在教导之前呢，在实际的侍奉当中呢，劝勉呢常常需要有教导来当做这个立足点啊。那这个就反映出来说，在初期教会还有会堂应用圣经的一个方式。我们看看保罗他的例子，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呢，保罗呢和他的同人这边说到他们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广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那 保罗呢，他要提摩太在圣经研究讲道，还有教导信徒认识圣经的工作上呢，多下功夫，因为属于基督的教会或团契小组呢，就是建立在圣经的话语的基础上。如果说没有圣经基督教会或团契小组呢，这个信徒的信仰呢，就很容易贬值。尤其我们知道在德国这边有很多这个耶和华人见证人那我们也是要很小心啊。那新的一年开始，我相信呢，就很多人呢都有新年的一个革新的计划，当然可能也包括这个一年的读经计划很可能自己已经有安排了。但是如果你还在寻找的话呢，有几个资源可以供大家参考的。一个是我们教会的微确的这个群组2022读经，大家可以用这个字查一下。那今天已经读到创世纪33-36章了，当然是很快今天9号刚开始，如果要加入的话赶快鼓励大家就是用微确群组，不要用微信因为大陆国内3月开始会实施这种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所以现在不要用这个中国的电话注册的国内版微信，要改用这种国外电话注册的海外版 WeChat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伺服器放的地方不同虽然这个 WeChat 的伺服器有的在香港，有在也，但是总是比微信好了。它因为 WeChat 比较管理办法可能跟国内的还是不一样所以不要用微信，改用 WeChat 最少。好，另外呢还有这种编年式的一年读经计划那这个编年式的读经计划呢，是根据这种历史研究按照圣经事件的发生来编排所以如果想要知道说圣经的这种有这样编年史一样那你可以参考这个。另外还有灵修式的这个一年的读经计划这个是放在赞美之前他们网页上它是用新约旧约圣经还有诗篇还有箴言同时来阅读所以如果你喜欢读经灵修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同时它点下去它也可以读不是只有经文可以看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真的很忙的话还有每天呢就只读一章3年式的这种读经计划那这是一个 PDF 你们可以下载这个 PDF 档案那这个也是新旧约交替阅读一天读一章有些书卷比较短就可能会读2章那这样在3年内呢再忙你也可以把这个圣经读过一次有的小组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些小组他们有自己的读经计划像这个葡萄树小组这个月在读诗篇每个月读一卷经书不管是什么样的读经计划我们就鼓励大家开卷有益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将神的话语融合在你的生活里面从当中来蒙福得利好那保罗呢他也提醒这个提摩太要看重他所得的恩赐4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个恩赐讲到这个恩赐它是借着预言众长老按手所给他的那这个恩赐呢是说 提摩太跟提摩太侍奉有关的这种属灵的这个恩赐。保罗虽然没有特别来讲，但是呢，我们根据上下文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呢，应当是跟信心啊、教导啦、还有应用这个恩赐的这种权柄跟能力有关啊。那神给我们恩赐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恩赐是从哪里来的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到，他说这个恩赐原有分别，但是圣灵却是一位，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可见呢，这个恩赐绝对不是从人来，而是从圣灵来的，为的呢是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也讲到，神在教会所设立的呢，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呢是神行异能的，再次呢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十四章就讲到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呢是做先知讲道。这边做先知讲道呢，原文呢是说说预言。那提摩太从圣灵呢得的这个恩赐啊，是有两个密切相关的活动来传递或者是说承认的。说到是预言，那可能是说这个基督徒的先知啊，他受到圣灵感动说的话，那这些话呢证实而且确认呢提摩太的这个恩赐，所以呢就委任提摩太呢在教会中来服侍。那至于按手呢，按手呢有不同的场合还有解释。那在这里呢应当是指着说借着公开看得见的这种行动呢，来对应于神实际赐下某种恩赐。因此当保罗他在劝勉提摩太不要轻看他的服侍恩赐的时候呢，他说到说这些恩赐呢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借着说预言跟按手呢来一同承认并且正是在提摩太身上的。那提摩太他领受了恩赐来服侍呢，需要他做什么呢？最后讲到说要他殷勤呢又恒心，能够全心全意的委身。我们一起来读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请。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换句话讲，保罗他的意思呢是说如果你没有在生活上将近前的生活跟合宜的教义互相结合的话呢，那么你将使自己所宣讲的这个救恩沦为这个谎言，而且呢会拦阻别人来寻求救恩。为什么？因为你言行不一致。所以殷勤又恒心呢，讲到在十五节就是说讲到要长进，要长进。保罗说你这些事上呢你要殷勤去做，而且要在此专心。专心就是讲到说一个 complete attention， 完全的一个注意力完全在这上面，让众人看出他的长进 progress， 他的长进，他的进步。保罗他之前说到说不要不在乎所赐给你的恩赐，在这里呢他就讲到说在近前的生活跟合宜的教义这些事上呢要殷勤并且呢专心去做，也就是要全心 全意的摆上，让这个心思意念呢沉浸在这些追求上面，好像身体呢在他所呼吸的空气中一样。美国人很喜欢讲一句话，就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或者说 You becom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你就成为什么样的。那保罗所关切的是提摩太的长进呢，仍向众人来显明出来。那我们看见一位年轻同工的追求跟长进呢，在教会中的服事的果效呢，我相信呢是每位年长同工所乐见啊，而且会感到欣慰的。那当然这个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五节讲的，他说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那门徒训练呢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我们从前在美国的教会，我们在主日学老师的这个培训上呢，就有年轻的同工来配搭年长的同工一起学习这个教导的服事。那甚至呢每个主日我们那个时候是团契来轮流预备午餐啊，所以每个主日教会呢厨房准备午餐的服事也是一样。我们团契那个时候就还固定做的一个菜就是麻婆豆腐跟酸辣汤，然后来从我们所服事的团契再又分了另外一个团契出来，那分出来那个盘式同契他们有几个同工也学会了怎么煮。有时候我觉得他们煮的酸辣汤也是蛮不错的，我想静美大概更喜欢我在家里他想喝的时候我就煮给他喝。那这些都是你看啊，其实都是怎么跟同工来相处，来带领他们在多方面的服事上一起学习成长。当然我也为我们教会我们麦海姆教会感谢主，我们看到周二晚上的这个祷会了，还有周五晚上的这个查经呢，那还有当然还有三元福音的团队啊，我们都看到有许多位年轻的同工很积极的在参与服事里面。保罗说到这个殷勤又恒心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在得救上，所以这十六节他是说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不但能救自己也能够救听他的人。那除了专心和殷勤以外呢，保罗他就还强调什么，在这些事上呢要谨慎留意，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不要灰心也不要一步失衡。他把关切提摩太自己的生命成长跟关切他所服侍之人的生命成长就放在了一起。一方面呢，保罗他敦促提摩太要注意自己的个人行为跟品性，那另一方面呢，提摩太同样要注意的是在教会里呢忠心的传递合宜的教训。我们的生命呢必须在这种个人的信仰告白跟如何生活这两方面呢保持一个平衡，那基督的福音呢才不会受到阻挠。就好像保罗呢他在以弗所书的劝诫四章一节，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还有呢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这边讲到说，我们的呼你要他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为争道打闹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你因为十倍招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了。那我们的呼召呢，有赖于我们的忠心。那这忠心呢，是从个人品性呢延续到他的教导与福音的传递。那有一位蛮有名的这个牧师，他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讲道，在他离开之前呢，有一位仰慕他的那个同工啊，就追到停车场，想要请教他有几个问题啊。他刚好看到这个师母呢，要上车，动作慢了一些，这个牧师呢，他就不耐烦，然后又态度粗鲁啊。这个同工看到以后，他道口的这个问题，他就吞了回去，他知道不用问了。说难怪说，有一位牧师，另外有一位牧师，他讲到说，谨慎自己的教训还容易，但是谨慎自己就比较困难啊。所以要留意我们自己的言行一致，不要阻碍了基督福音的传递啊。那我们今天谈到呢，如何在信仰上来传承，我们从信仰的真理跟教义的喂养呢，我们是带出敬虔的操练这些事。那敬虔的操练呢，会让我们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呢，做信徒的榜样，以至于我们能在神话语的真道上呢，专心的来宣读、劝勉和教导，因着神的呼召呢，我们就看重圣灵借着预言按手所给的各样的一个属灵的恩赐，同时呢，在这些事上呢，殷勤又恒心，让人看出说我们的长进，不但我们自己呢，也让别人借着我们能够赐福得救。有一幅图啊，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从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四章六到十节讲到这些事到十二节讲到说做信徒的榜样这个 character， 然后再过来三节说到说要专心于正道上，那最后十四节讲到说要看重这个恩赐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这个图的三，从信仰的真理跟教育的喂养就带出这个敬虔的操练这些事，然后敬虔的操练呢，就让我们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能够做信徒的一个榜样，以致我们能在神话语的正道上呢，专心的来宣讲、劝勉跟教导，而且呢，我们因着神的呼召呢，就看重圣灵借着预言按手所给的各样属灵恩赐。那在这样的信仰传承当中呢，我们就靠着在这些事上殷勤又恒心呢，让人看出说我们的长进，不但我们自己，也让别人借着我们赐福得救啊。所以再说一次，信仰的真理跟教义的喂养呢，就带出敬虔的操练，而敬虔的操练呢，让我们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敬虔上做信徒的榜样，以至于我们能在神话语的真道上专心的来宣读、劝勉和教导，并因着神的呼召，我们看重圣灵借着预言按所给的各样属灵恩赐，同时呢，在这些事上殷勤又恒心，让人看出我们的长进，不但我们自己，也让别人借着我们赐福得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对当地同教会的同工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相信呢，这也是他带领提摩太的一个心意啊。那提摩太虽然年轻，但是保罗提醒他不要叫人小看他年轻，他在做保罗同工的时期呢， 受到保罗他征道上的这种传承啊，以至于他能够啊被保罗器重，前往以弗所教会来处理教会的问题。那后来呢，甚至改变以弗所教会成为一个充满爱心的一个教会啊。那当啊提摩太在以弗所牧会期间呢，他就把当初众长老为他按手的时候所赐给他的恩赐呢，如火再眺望起来。我们看到提摩太呢，他蛮有恩赐的这种啊传承啊，所以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这种信仰传承啊，这是今天所有愿意服侍主的人呢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一个美好的典范啊，就让我们来明白说，我们愿意服侍主的人，不但是一个看重传承的人，而且愿意接受传承的人，更是一个能够把所得的恩赐、征道跟榜样传承下去的人啊。正如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二节他所说的，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呢能够成为一个传承信仰、造就门徒的教会。我们教会从大到小，从老到幼，愿人人都能够奉献自己为主所用，成为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让诗班呢来带领我们。
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
我将所有献于耶稣，
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怜悯和恩典，借着圣灵来引导及带领我们，不论我们走到哪里，说到哪里，做到哪里，我们信靠你的应许会陪伴着你的呼召，只要我们在信心中来顺服。信仰的传承，无论是在教会中或是在家中，让我明白愿意服侍主的人不但是一个看重传承、接受传承的门徒，更是一个能够把所得的恩赐真道跟榜样传承下去的门徒。请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单领受主的祝福，也能成为别人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